Hallelujah！感谢主，我们来到主的面前。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这是我们常常在礼拜天就要念一遍的。每一个人到礼拜天就想起这一句话，那我们就来到主的面前，要高兴欢喜。为什么高兴欢喜？因为神要赐恩福给我们。每一个礼拜天，我们坐在这里，不是行礼如仪。哎呀，因为我是基督徒，我必须有这个节目。不是，是因为你来到主的面前，必须要来领礼物。神要赐恩福给你，要使你欢喜快乐，因为他知道你很愁苦，因为他知道你有太多的需要，所以礼拜天来。到他的面前得礼物，到他的面前来领受恩典，让你可以欢欢喜喜的回去，欢欢喜喜的面对你的生活。哈利路亚！今天已经12月的中间了，12月的中旬，一进入12月，你就感受到一个不一样的氛围，就是12月，有人称它为圣诞月。那现在商家呢？这个为了要促销，所以通常在11月中旬他们就开始了。11月中旬，你就渐渐的看到圣诞节的装饰都出来了，圣诞节的礼物、各样的礼品包装都出来了。所以你只要进入商场，你就感受到那一份圣诞节的氛围。那在西方的国家里面，特别是那些早年。他们很称自己为基督教国家的，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更是丰富，都忙着做一件事，每个人大人小孩都忙着做一件事，就是到各处去选购礼物，要选一个最好的礼物，在圣诞节的时候送给他的家人，送给他的朋友，送给他挂在心上的人，所以圣诞礼物就变成了。在圣诞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任务，那我们就要来思考一下，礼物到底是个什么呢？所以我们有一些做生意的人哈，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做贸易的，如果我们有做国际贸易的人，他们就是很清楚，每一年到年初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要为年底12月来做打算，怎么做打算？就是要开始接单，他们要接到那个国外的大订单，都是为了12月，所以他只要在年初的时候接了一个12月圣诞节的单，9月、10月给出货，他这一年就很安稳了。所以圣诞节是这样子的一个节日嘛，让我们觉得买礼物多么的重要，在各个地方选购一个合宜的礼物多么的重要。那你通常选礼物的时候，你就有几个衡量的标准。你会想，这个人大概值得我买多少钱的礼物？是不是？这个10块钱，还是50块，还是我要买一份上千的礼物？你会因为你的对象而用价格来定你对他的心意，是吗？不可否认吧？那所以，我们常常是用价格来定礼物的价值，但是礼物有没有价值，是在于这一份礼物是不是很特殊，在于这一份礼物是不是你的心意的表达。其实，你收礼物的人看重的，也许不是它的价格，你买了一个千万的豪宅。给一个你很心仪的人，他扭头就走，完全不走，不在意你的豪宅，他在意的是你的心，所以这一个心意就显得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当然在一般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会收礼物，也许我们会收圣诞礼物，也许我们收生日礼物，也许我们收各种不同的场合的礼物，那。有些人的考量不一样，他说：“你送我一个钻戒，不如送给我一个蛋糕，比较实用。蛋糕能够吃，钻戒 只能摆在那里，而且你也不敢带出来，钻戒带出来，这手指头也很危险。那也许有人会讲，也许不小心滑掉了，哎呀，损失很大。所以很多人都把钻戒放在家里，带一个假钻出来。那个钻戒就是让他觉得我有那个东西，我有那个价值在那里，我有一份宝在那里，但是我出门的时候就带一个假钻，带一个玻璃，看起来很像钻石。这个都是人的很有趣的一种对礼物，对于价值的认定。那我们就常常要想，那如果今天你要送人圣诞礼物，什么是最珍贵的礼物呢？那当然答案就在圣经的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圣经里面来看圣诞节最珍贵的圣诞礼物是什么。圣经里面有没有圣诞礼物的教导？有没有指引我们什么是最棒的圣诞礼物？我要送人给送一份圣诞礼物给人，到底送什么是最好的？送什么是最宝贵的？好，所以我们就是不免来思考一下。所以我们从圣经的里面要来找答案。耶稣是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份圣诞礼物。圣经里面没有写他是圣诞礼物，但是我们今天过圣诞节绝对是因为他的缘故。圣诞两个字就是表示有一个不一样的神圣的人物他诞生了，所以那一天叫做圣诞。那我们因为他的诞生，我们来过圣诞节。所以我们在圣诞节我们很狂欢，我们很喜乐，哎呀，我们有这么漂亮的装饰，然后我们也送礼物，我们也吃圣诞大餐，哎呀，我们也等点圣诞蜡烛，点送圣诞卡片，我们做很多很多跟圣诞节有关的事。但是我们得知道，圣诞节的原因是耶稣，是因为他诞生了，所以我们过圣诞节。所以他是第一个圣诞礼物，是从神而来的第一个圣诞礼物。那我们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一份圣诞礼物有没有什么特质，我们看这个圣诞礼物是否值得你拥有，是否值得你去传送。好，所以我们就从圣经的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就会找到答案了。马太福音是新约圣经的第一卷书，我想我们都在座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基督徒，所以你一定知道圣经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旧约，一个部分叫新约。新旧约的分水点就是耶稣基督的降生，耶稣基督降生了以后的书卷叫做新约圣经，之前的叫旧约圣经。所以一从新约的第一卷书就是马太福音，那这个第一卷书里面就告诉我们耶稣的降生，所以我们就从这几段这几节的经文里面要来思考耶稣为我们降生的意义，这一份圣诞礼物它是否珍贵。好，我们来看一下，一起来读，请。耶稣基督降生的事，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好，我们就从这一段的经文里面看到了耶稣为我们降生，他是圣诞节的第一个礼物，第一个圣诞礼物。那在这个十八节之前，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我们怎么就忽略了没有读呢？第一节到第十七节里面是讲到一个家谱，那耶稣来做什么？我们根据马太福音来知道耶稣来到这个世上的身份是犹太人的王，他是来做君王的。那这一件事情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不断的有预言，在400年前、600年前耶稣降生之前就有预告说将有一位君王要为人类而降生。所以马太福音的着眼点是在耶稣来做君王。我们读过圣经的人都知道，现在已经12月了，你跟着教会读圣经，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在年初你就读完了。那你在读的过程当中，你就不免有一个质疑，我不是才刚刚读过吗？怎么一样的记载又来了？你马太读完，你读到马可，哎，这个好似曾相识。马可读完了，哎，读到路加怎么又讲一遍？读到约翰怎么又讲一遍？所以这四卷书都在讲耶稣的降生，是从不同的角度，从耶稣不同的身份讲起。那马太福音着眼点是在他是君王，那君王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来历。当然英雄不怕出身低，这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话，你可以做到这个哪一朝的皇帝，不在乎你从前是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因为你的努力，你的出身很低，你后来做到了这个皇帝的位上，大家就尊崇你是皇帝。所以一个君王，他的家世，他的背景就很重要。那为什么马太福音要记载他的家谱呢？因为圣经里面一直说从大卫王的后裔里面要生出一位救主来，所以这一个来历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所以我们就要来看耶稣，你是救主吗？耶稣你是君王吗？我们就来检查一下他的家谱，就发现他果然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如果你读，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记载人名，然后第一句话就说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的家谱。好，所以这一个家谱就让我们能够明白耶稣的来历是什么。他生在这个地上的时候是这样子一脉相传下来的，从亚伯拉罕一直到大卫王，大卫的后裔，神允许大卫说你的后裔不断人坐在王位上，而事实上那一个王朝是结束了。所以这一句不断人坐在你的不断人坐在王位上，是不是没有成就呢？不，他以另外一个形式成就，就是耶稣来做了全地的君王，做了万王之王，是生在大卫的家族里面。所以前面就是记载大卫的父亲，肉身的父亲约瑟是大卫的后裔。好，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圣经上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话。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七节写了这么多的人名，就是要让我们明白这一件事。这一个我们称他为君王的耶稣，他的来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血统纯正。那事实上他并不是出于人而有了这一个婴孩，是圣灵使他感应。所以23节说童女怀孕生子，所以我们就知道玛利亚是耶稣的肉身的母亲。我们都知道这个名字吧，哈， 特别到了圣诞节，你会看到很多这样子的图画。玛利亚是童贞女，童贞女怀孕将耶稣生下来，是因为她从神而来，这是神所做的一件人认为不可能的一件事。从古到今没有一件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所以耶稣这一份礼物它的特殊性就是在于人间是没有的，这一个特殊性是神所预备的，早早的就 预言千年前就已经准备了，当人堕落得罪神的时候，神就已经把救恩预备了，只是历经了几千年才到了罗马帝国的时代，耶稣生在那样子的一个时代里，成为犹太人所仰望所等候的弥赛亚拯救者。所以我们就看到在耶稣降生的这一件事上有他这一份礼物的价值，这一份礼物的价值是他是一个君王，一个君王送给了我们当礼物，一个神千年所预备的救恩当礼物送给我们。这一个救恩得之不易，它的特殊性在于它得之不易，它的价值在于它得之不易。神预备这一份救恩是从创世纪人堕落的时候神就开始预备了，历经了多少的拦阻，多少的变迁，有多少次神的仇敌想要灭绝犹太人，以好让神那个救恩没有办法成就。所以这我们在旧约的圣经里面都读过，第一次的灭绝就是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的王说这个希伯来人生养太多了，我们要把它灭绝，不可以让他们继续生男婴，生女孩就留着，男生就要不准他生，不让他生出来，或者生出来就要把他解决他的生命。所以第一次灭绝没有成功，后面的灭绝都没有成功，有仇敌起来要把以色列国灭亡了，把犹大国灭亡了，希伯来人仍然存在，犹太人仍然存在，大卫的王朝结束了，但是到了耶稣的时候，神仍然让耶稣降生，而且降生在一个他已经没有自己国家的土地上，降生在殖民地，我们说或者说是被托管的地，那他们已经没有了自己的国家，没有了任何的保障，但是神仍然使耶稣降生。如果你继续往下读，你就知道第二次的屠杀就是在耶稣降生以后生下来，有人说哎呀，那生下来做犹太人王的生下来了，那当时做王的人心里不安，就要除灭这一个将来可能会取代他的人，整片的屠杀婴儿。所以我们就看到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的拦阻，所以耶稣成为一个礼物来到我们的当中，得之不易，这是一个不容易得着的，所以它的特殊性在于它的价值，它是一个君王，它得之不易，这一个君王，这一个不容易来到，为什么要来？地上的人需要一个君王吗？犹太人有这样子的需要，因为他们亡国了，他们多么的需要他们能够重新建国。我说的是2000年前，不是1948年，我说的是2000年前，犹太人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他们已经失去他们的统治权400年了，他们觉得很痛苦，他们想要重新恢复他们的国权，重新恢复他们的国家，重新恢复他们的尊荣，所以神给他们一个应许，说有一位弥赛亚要来救你们，他们都以为是地上的政治的国要重建，但是神说不，我的国不是这个地上的国，我要给你们的是救主。所以我们就从第18节我们就会看到那一个神给约瑟说的话，第20节说 把他娶过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所生的。21，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我们就从21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来不只是来做一个王，这一个王不是高高在上政权在握的王，这一个王是救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是神的心意，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释放出来，得着真自由，就是不再被罪恶捆绑，不再被罪行辖制，不再被自己里面的污秽的心思意念所辖制，让人真真实实的自由，进入公义，进入正直，进入光明，这是神的心意。那耶稣来是救主，他要把我们从罪恶里面释放出来，他要拯救我们，所以他来，他是君王，他是救主。那这一位君王，这一位救主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礼物。那这一个礼物除了把我们救出来以外，还要给我们进入一个新的生命的境界。23节，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括弧里面我们一起来读，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再来一遍，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一位君王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我们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释放出来，要给我们带来一个结果，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带来一个我们生命里面一个不一样的境界，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是来寻求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是来寻求神与我们同在。神与我们同在是历世历代那一些哲人思考生命的人，他们所愿意达到的一个极美的境界，叫做天人合一。我们中国的哲学家说，要达到一个最高的人生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因为人永远生活在这个地上，但是始终想着天上还有天，天上还有更高的权柄吗？天上还有更高的道理吗？我们在地上研究各样的哲学，研究各样的道理，研究各样的学问，始终觉得好像还差一步，就是没有到天上。我们很想到天上，但是天那么高，天上的天那么遥远，能够达得到吗？所以人用各样的方法想要达到那个天。好，那我们在圣经里面就看到有人要做一个塔，那个塔可通天，想很多的办法用建筑物帮助我们通天，所以我们的建筑物越盖越高嘛。从前我们住个小平房在农村里，那一层楼不够要两层楼，两层楼不够三层楼，三层楼不够七层楼，七层楼不够十五层，我们这个多少？一共30层，这里加加起来一共30层，30层还够不够？不够，世界上最高的建筑物几层？多少？100多层。有没有一个楼叫做101层？好像有，好像有。好，所以人就觉得我要越高，我要越高，我一直要往高处去，我要高到天上去，我要高到能够与这一位我看不见的那一位至高的，我要与他交流。那我的心里怎么样与他交流？所以我们就研究各样的哲学，研究各样的修炼的方法，让自己能够修炼，就立地成佛吧，啊，那我就天人合一了。或者是我要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修炼，到一个不温不愠、无怒，到一个那样子的境界，完全的淡定，一切都不能够影响我， 极其的淡定，仿佛不活在这个世上，我们就入定了，那我们就合一了，始终在追求。但是耶稣来就告诉我们，他使我们与神合一，神要与我们同在，这个叫做降格与我们同在，神降格在我们的当中。那高高在上的神说，我与你同在，你不必爬到天上，我在这里，你不必修炼到一个什么最高的地步，然后可以跟我合在一起，你修得再高也达不到神。但是神说，我来，我来，我到你这里来，你就天人合一了，你在地上就天人合一了，你在你的生活中，他就与你同在了。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以马内利怎么来？就是耶稣为我们降生在这个地上，童贞女玛利亚把他生在这个地上，他不是从罪恶来的，也不沾染污秽，他毫无罪污，因此我们可以仰望他成为我们的救主。他不只是为我们降生，他为我们走在这个路，走在这个土地上33年半，跟你跟我一样一起活在这个地球上33年半。他不只是这样，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彻底的解决我们罪恶的问题，把我们从罪恶里救出来，让我们不再被罪恶所捆绑。我们仰望他，依靠他，我们相信他除去我一切的罪，我这个人就自由了，我的罪就被他赦免了，我承认我的过犯，他就用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洗净涂抹遮盖我一切的污秽，我就轻松了，我就无罪一身轻。这就是这一位耶稣，他成为君王，成为救主，为我们成就了以马内利神同在的恩惠所给我们带来的生命现象，我们就不再一样。那这一份礼物的特殊性就在于此，这一份礼物是为你量身打造的。我们在座有许多的90%，我眼睛看我们90%的在座的人都是已经受洗归在主的名下的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得出自己受洗的故事，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得出自己是怎么样被带到教会来，怎么样认识了这一位神，怎么样被神改变了，每个人都说得出，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每一个人的故事都不一样。你不信，一会儿我们聚会结束以后，你随便问两个人，两个人就不一样，你问两个你不认识的人都不一样。你想一想你自己跟你认识的那一些人，你怎么信主的？没有一个人，没有两个人是一样的。这个就是这一份礼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针对性的赐给我们，这一份礼物根据我们每一个人的不同量身打造给我们的，是适合我的，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这一份礼物就来了，或者在我根本不知不觉我的心还很发硬的时候，那个礼物就来了，在你还不认识他的时候礼物就来了，就要送给你了。他说，我想跟你同在，我想拯救你，礼物就来了。每一个人都可以说出自己信主的不一样的故事，所以这一个特殊性是因人而异，每一个人都自己有一份。所以你说我们都信耶稣，但是耶稣在你生命里面做的事每个人都不一样。哎呀，你看这个礼物有多好，有多么的特别，所以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因为他用特别的方式把这份礼物送给你。所以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珍贵的那一份圣诞礼物， 是神亲自与我们同在，神亲自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作王掌权，神亲自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叫我们成为一个自由的人，叫我们得释放了。所以这是这一份礼物极其的特殊，最珍贵的礼物，很特别，没有一个人能够跟你一样，没有一个人能够拿到这一份礼物，可以跟你说你的礼物跟我的礼物一模一样。我们只有耶稣两个字一模一样，只有十字架三个字一模一样，他在你身上做的事两模两样都不一样。哎呀，宝贵吗？感谢主，这就是神在我们生命里面这么奇妙的恩典。好，那人家送一份礼物给我们，我想这礼物能用吗？这礼物能用吗？你送我一个钻戒，只能够摆在那儿，摆在保险柜里，不敢戴。但是你如果送我一个蛋糕呢，我就很快乐的就把它吃了。你送我一张凳子，我就很快乐的坐了。你送我任何一样东西是好用的，你送我一个围巾，我就围起来了。所以我们常常还是很实际的哈，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礼物实用吗？能用吗？那耶稣这一份礼物好用吗？好用啊，用过的人举手。请放下。这份礼物好用，怎么用？这一份礼物的实用性在哪里？我们来看一下圣经吧。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我们来看一下希伯来书第四章，这一份礼物有多好用。第四章。好，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几节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这一份礼物的实用性在哪里。这一份礼物的实用性在于他说我懂你，我懂你，有这三个字吗？没有。但是他说他跟我们一样，我所走过的路他也走过，我的软弱他能够体恤，我的不足他知道，我的弱点他看见了， 我突破不了的事他说我知道，我了解，我懂，因为我在你们这个土地上走过33年半，你走过的路我走过，你面对的困难我面对过，你被人鄙视我也被人鄙视过，人瞧不起你，人也瞧不起我，你被人尊重吗？我也被尊重过，你被人尊重转头人就忘了，他说我也是。今天这一些人说来做我们的王，明天说定他十字架。你被人背叛过吗？他说我也是。你被羞辱吗？我也是。所以我们他33年半走过了我们所走过的每一个路，他都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常常最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跟我们所爱的人对他的关心说你不懂我，说过吗？我们配偶之间常常会说你不懂我，你不了解我。哎呀，我们做儿女的常常跟父母说你不懂我，特别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们特别觉得都没有一个人懂我。我们从现在年龄层降低了，从儿童就可以说你不懂我，你不了解我。主说我了解，我体恤你的软弱，我虽然在高天做大祭司，但是我曾经在你的地上跟你一样，凡事受过试探，跟你一样，只是我有一样不一样，就是我没有犯罪，我胜过了这一切，我没有在这些事上跌倒。所以他走过这些艰难的路，他能不能够了解你今天的艰难所遇见的挑战呢？他说我知道， 我了解。所以当他这样跟你说，我懂，这个礼物就开始产生作用，你就在用这一份礼物了，是不是？这一份礼物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就开始产生作用了。静音，好，所以我们就谢谢主。那他这样子的懂我，我到他的面前就不用害怕。所以十六节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他的面前，坦然无惧。所以你一点都不用害怕，就算你今天觉得哎呀，我，你心里知道，我主啊，我真对不起你，主啊，我做这一件事，我说这个话，我暗中所行的，我真对不起你，我没脸见你。我们有没有这种时候？有哈，我们有没有脸见某个人的时候，哎，我真没脸见你，因为我昨天在背后说你坏话，我没脸见你。我们常常会觉得我没脸，我没脸见你，我没脸见我的神。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说，坦然无惧，坦然无惧，他知道，他都看见，你就来吧，你就来吧，你来到他的施恩宝座前，你来，他就施恩给你。他要给你什么恩呢？你说我没脸见你，他说你承认你的过犯，我就饶恕赦免你一切的罪污。这是不是一个恩典？我们觉得我没脸见你，我什么时候有脸见你？就是我跟你说对不起，我错了，请你原谅我，那个时候你就有脸见他。神也是一样，神也是一样，他说你来到施恩座前坦然无惧，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因为你一来他就饶恕赦免，你承认自己的过犯，他就饶恕赦免，他就宝宝给你，他的宝座叫做施恩的宝座，他就要把恩典给你，他就要把连续给你。他说我知道，我知道这是你很难的一件事，我知道你面对不了，我知道我是你的力量，我知道你过不去，我背你过去，我知道这个路对你来讲太窄了，我为你清掉石头。你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我要施恩惠给你，你就可以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你是不是每一个礼拜只有一天可以来得帮助？不是，是随时，随时。只是礼拜天你来到这里是来向他表达你的感谢，来表达你是这一个家里面的一份，你是来跟他说我认同你，我敬拜你，我爱你，我公众的表达我对你的爱，跟所有你所爱的儿女一起来表达我对你的爱，就像你回到家去过年一样，全家人在一起，谁最快乐？父母最快乐，爷爷奶奶，爷爷奶奶的上一辈是什么？跟我一下忘了。祖父祖母，曾祖父曾祖母，如果他们还在，他们就觉得好快乐，我所有的儿孙都在他的眼前，他好快乐。所以礼拜天我们为什么来敬拜主？因为你要到施恩宝座前来谢谢他，你是我随时的帮助，谢谢我的主，谢谢我的父，这样子的恩待我，我要跟你的众儿女一起来敬拜，让我的父心里觉得好满足，好快乐。他所有的儿女都在他的面前敬拜他，一个也不少，他就多么的开心。所以我们礼拜天来到他的面前，不只是来得帮助的，是来感谢的，是来感谢他的，是来献上我们的祭物的，是要来跟他说我真的随时都有得帮助。所以这一份礼物实用性很高，是随时可用，不是一个礼拜用一次， 那有一些人是一年用一次，圣诞节12月24号的晚上，一年用一次，那用的太少了。东西越用越发亮，是不是？好东西越用越发亮，那个钻石你每天戴，哗，它就被你磨得亮晶晶的。那你每一次把它藏在保险柜里面，还要拿出来擦一擦，让它发亮，就用的太少。所以你如果是随时都用，它就随时在你的生命里面发亮。越用越好用，越用越能用，越用越有价值。你的完全不用怕它会消耗，一点都不消耗。越用它越丰富，越用它越多。所以这就是神所给我们的这一份宝贵的礼物，这一份最珍贵的圣诞礼物，它极其的特殊，极其的有价值，而且是我随时可以用。你别人送给你的礼物不一定随时可以用，但是这一份礼物随时随地随在，你快乐的时候能用，忧伤的时候能用，生病的时候能用，得了医治的时候更好用啊！你得了医治，哈利路亚，谢谢主，这份礼物我又经历了，谢谢主，这份礼物更好用了。所以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这一份礼物都好用。我们常常在顺境的时候就不用这一份礼物，你觉得你凡事都可以，或者这一件事情你觉得我可以，那这份礼物你就会把它闲置在一边。所以这份礼物你要常常记得，我随时都可以用，我快乐的时候要用，千万不要在你快乐诸事顺利的时候把它放在一边，太可惜了，因为它会使你的喜乐加倍。你为你升官发财快乐，来到他的面前，他就让你更快乐，让你的眼光超过了你的财务，超过了你的位置，你就更快乐，你的喜乐就提升到天上去。所以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你都可以用这一份礼物，越用越好用。这一份礼物还有一个特性，叫做共享。今天你过生日，人家给你送了一个蛋糕来，你是不是一个人独吞？全家一起来啊，你一块我一块，你一口我一口，哇，你的在办公室人家给你过生日，哦，大家一起来，除了你们这个小办公室以外，那蛋糕有点大，哦，还可以分到边上的办公室，哎呀，还可以谁谁谁邻居都来。因为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多，那这一份礼物是一个可以分享的礼物。所以2000年来，这一份礼物从犹太地被分享到地中海的沿岸，从地中海的沿岸就分享到了大西洋的那一侧，从大西洋的那一岸又从太平洋传到了亚洲来。这一份礼物2000年来不断的分享出去，不断的有人愿意把这一份礼物与别人共享，所以这一份礼物就在全地成为全地的礼物，成为每一个人的礼物。这是神的心意，当他送这一份礼物来的时候，就是要把人从罪恶里面救出来。谁是需要被拯救的人？所有的人，一个都不例外，一个都不例外。因为罗马书里面就清楚地告诉我，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要在这个恩典里面的。那这一份礼物，除了在我们个人与主的关系，我们要从这一份礼物里面来看到，这一份礼物彰显了神自己。在约翰福音里面告诉我们，这一份礼物，约翰福音 来，我们一起来读。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这是讲到耶稣的荣光。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彰显了父的荣光。没有人见过神，但是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这一些百姓们就从耶稣的身上看到了神。是因为耶稣每一天都发光吗？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事，是因为耶稣所说的话。耶稣在地上33年半彰显了神的大能，彰在各个地方 医病赶鬼，安慰人，释放人。他彰显神的大能，将神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让人看见。耶稣在各个地方传讲天国的道理，所以耶稣来到这个地方，来到这个地上，道成为肉身，住在人的当中，充充满满的彰显天父的恩典，是父的荣光，彰显了天父一切的丰富，让人近距离的感受到那一位他们敬拜了许久却没有见过的天父的样式。不是因为耶稣长得多好看，而是因为耶稣彰显了天父的荣光。这是耶稣来到这个地上这一份礼物，彰显了神，彰显了神的大能，彰显了神的荣耀，也彰显了神的爱。我们看罗马书5章，我们还软，我们一起来读。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所以这一份礼物也表彰了神的爱。他怎么样传达神的爱？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为我们道成为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又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在十字架上就清清楚楚的、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他是为我们这些罪人而死。我们不是什么义人，我们也不是人人，我们不是特别有爱心的人，所以他为我们死。不是因为我多么的能干，所以他为我死。不是因为我的行为多么的良好，所以他为我死。他为我死，正因为我是一个罪人，需要拯救，而神的心就在此。所以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就显明了神爱我们的心。所以这一份礼物彰显了神的爱，彰显了神的丰盛，彰显了神的大能。这一份礼物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它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生病的时候我呼求他，他医治我。我心里痛苦的时候我呼求他，他安慰我。我觉得无路可走的时候我呼求他，我就看到路开了。我彷徨迷茫的时候，他指引我的道路，我就走上去了，就不再疑惑。所以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彰显了神的大能，这个大能拯救我们从罪恶里出来，这个大能也陪伴我们一直往前走，走到将来我们遇见他。那我们这一些人是应该是坦白的说，叫做不配他这样做。我们不配，我们不配，连提起来都觉得很可耻的人，神却不以我们为耻。希伯来书2章，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11章，他们却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所以神被称为他们的神，并不以为耻，因为他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这两处的经文都提到了同一个概念，叫做不以为耻。 不以为耻。弟兄姐妹，这是这一份礼物在我们生命里面给我们带来的尊荣。我们应该在这个世界上是羞愧的，我们没有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婚姻，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德行，没有处理好自己的品格，我们有许多许多的罪恶，提起来都很羞愧，提起来都不好提，觉得真不好意思，真惭愧，真害羞。但是神说他不以我们为耻，他称我们为弟兄。第二章里面是说他称我们为弟兄，不以我们为耻。我们常常是不愿意提某一些人的名字，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什么是光荣的，什么是不光荣的条件标准在我们的脑海里，在我们的观念里面。所以我们家里的孩子如果在各样的事情上都优秀，在学校里面拔尖，在学校里面考第一名，当然现在学校也不排名，免得大家相比，但是我们还是偷偷的比、我们还是要问一下我们的孩子在班上是前10%吗？我们还是很想知道。如果他是前面的5位，哎呀，我们就很得意，我们觉得很光荣。人家问起你的孩子多大，3年级，人家还没问你，你就说学习得很好，你就很高兴的要告诉人家，我的孩子3年级，哎呀，每一年都拿什么奖什么奖什么奖，好以他为荣哦。如果我们的孩子都没有这一切，人家说你的孩子多大了，读书了，几年级，他都不想讲，是不是？读哪个学校不想讲，为什么？为什么？弟兄姐妹，坦白的说，因为你以他为耻，你以他没有成就为耻，你以他没有好好的学习，不够优秀为耻，所以你都不愿意提，何况是我们这种罪人，他称我们为弟兄，说这是我的弟兄，这是我的儿子，我以他为荣，我不以他为耻。我们说，哎呀，他是我的神，他说，对，你是我的子民，我不以你为耻。我们称他为神，他也不觉得我们是可耻。这是多大的恩典，把我们从卑微的里面把我们提升到尊荣，他不以我们为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那种不愿意提起某个你的家人，不愿意提起某个你的朋友的那一种心。如果你有，你就知道什么叫做以他为耻，提到他你就头痛，你不愿意提。但是你有没有很得意的，不是很得意，很宝贵他的，这是我的儿子，他不怎么样，你说这是我儿子，这是我的女儿，我所爱的，他不怎么样。如果是女生，我们就会很看重她的外表，所以你的女儿如果长得不怎么样，像我这样子长得不怎么样，你还是说她是我所爱的，我最心爱的，我最宝贵的，是不是？所以这就叫做不以他为耻。而我们这些人，罗马书里面说我们是罪人，我们这些罪人都不敢见他面的罪人，他不以我们为耻，他称我们为弟兄，他还为我们预备永远的家乡，为我们预备更美的家乡，为我们预备一座城，说我不以你为耻。我们做父母的常常都会有一些盘算，哎呀，如果我们有好几个孩子，我们那个盘算就会分等级哦。我坦白的跟你说啊，是不是？我没有小孩，但是我能体会。那就是这个孩子很优秀，常常靠近我。我分遗产的时候，我就想多给他一点。我买房的时候，第一就先想到这个房用他的名，然后那个天天给我惹麻烦的，买房到此为止，不再买了。他就没有，是不是啊？我不知道哈，这是我的观察，我的观察是这样。那求主帮助我们，父母这样子做，完全能够理解。但是神对待我们是不一样，神对待我们，我不以你为耻，我给你预备了一座城，不是一个房，是我给你预备了一座城，城里面什么都有，黄金街碧玉城，那个门是珍珠的玛瑙的， 你能打造一个这样房吗？你可能可以问问一些姓马的人，你有没有这个房？那姓马的都特别有钱，是不是？管他是老中还是老外，就要姓马。那姓马呢？姓马呢就可以黄金街碧玉城，所以他们都努力的要给自己打造豪宅，像黄金街碧玉城，像一座城。我听说啊，这个都是马路消息，网络上的这个马路消息太多了。那你看一看，你就觉得笑一笑吧。你去比吧，你去拼吧，你就拼不过我的父亲给我预备了一座城。你在地上可以打造一座城。人家说哦，有一个人有一个姓马的，买了这个房那个房，哎呀，把它弄得像一个城一样。对不起，我爸爸早就给我预备了一座城在天上，你是比不了的啊。所以就谢谢主，我们的神不以我们为耻，我们称他为神，他不以我们为耻，还给我们预备了一座城。我算什么？我是什么人啊？你给我预备一座城。我是什么样的儿女啊？我也不那么孝敬你，我也不那么贴近你，但是你给我预备了一座城，你不以我为耻。弟兄姐妹，这是何等的尊荣，是因为这一份礼物带给我们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宝贵这一份礼物，经常的来使用这一份礼物，经常的来谢谢主赐这一份礼物给我们，何等的珍贵！我不配得，你却把这个价值不只是连成，是用他儿子的生命给我换来的这一份礼物，何等的感恩！这么好用，没有保质期的限制，一直用到永永远远，每天可以用，每分每秒都可以用，越用越丰富，越用越多，越用你的人生越精彩，越用它你越不一样。求主帮助我们，好吗？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一起站起来。你想一想，神给你这样子的恩惠是多么的宝贵，他给你这个恩惠因为他爱你，他给你这个恩惠因为他多么的宝贵你这一个在别人的眼中不怎么样的人。他看我们为尊为宝，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这个恩典何等的丰盛，他要我们把这个恩典跟别人分享。所以十二月圣诞月最好做的一件事，就是告诉人家来用这个礼物，来得这一份最珍贵的礼物。我们来用一首诗歌来向我们的神献上我们的感谢，也表达我们的心，让我们跟他说，我愿意把这一份礼物跟别人共享，来跟别人分享说耶稣多么爱你。好，来，
把你不知灭亡，安得永生，安得永生。神爱世人。 让我与主来相遇了，一起来感恩。
哈利路亚！谢谢主，谢
谢
主，
谢
让我看到那些需要的人，太愿意得到你的人。
我们从把一张给我们的主才重要想把我们带传人的神呢谢谢你们就带到处的事但我们还有带到处的事谢谢你们把我们的学生也带到处的把这一部分传家谢谢你们的传家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感谢你们的感谢我会把这些人带到处的主你们的主你们的爱你们的爱要进到我们的身体我也喜欢他们爱他们要救他们的主我们的主感谢他们的路他们的路我们要传交给你任何消息是在他们的生命当中要完成要来投靠你我们的主就被羞愧了要来得到你的事实恩惠了我们的主我们认识他们信息的过程加入这些事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哈利路亚！非常感谢这些人，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为我们这一份珍贵的礼物，感谢神。哈利路亚，跟你边上的人说，这份礼物真是我随时好用啊！
真是我随时好用。